温馨提示，喜马拉雅423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即日起至4月30日止，购买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无论新老用户均可享受优惠大礼。机会很好，时间很短，需要的伙伴们抓紧下单了。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19日15点18分。今天的亚洲市场一度波动相当剧烈啊。因为有消息报道以色列发射导弹袭击伊朗，随后呢，整个市场里面我们看到啊，美债收益率、美元汇率、黄金、白银以及原油价格都是在短时间之内大幅的去上涨。那么与此同时呢，亚洲股市以及欧美股市的期货指数都是在下跌的啊，而且跌幅还不小。不过随后不久呢，整个市场又恢复了相对平静。之前上涨的像美元汇率啊、黄金、白银呐、以及原油价格都是迅速的回落，但股市呢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啊，那么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下跌状态。从当前的最新消息上来看啊，这一次所谓的袭击呢没有造成什么特别严重的影响啊，甚至是否是导弹袭击，目前看起来呢也不是那么确定啊，因为从伊朗方面说呢，爆炸声是伊朗的防空设备啊，也就是防空武器爆炸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而并不是什么导弹啊。而且呢，伊朗方面说有三架无人机出现在了伊朗的某些地方的上空，那么伊朗的防空体系将这些无人机击落了啊。并且呢，伊朗的一位高级官员向媒体说啊，这次这个事件呢还没有得到证实啊，而且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外部的这种严重的攻击。那么这个爆炸声以及这个事件呢啊，更像是渗透而不是攻击。所谓的渗透嘛，就是这些无人机去进行侦察呀或者等等。而事实呢也和这样的一种说法相呼应，因为伊朗啊一度是关闭了几个机场，但是随后不久呢就重新开放了。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并不大。因此呢可以说今天的亚洲市场是虚惊一场啊。那么未来呢，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进行非常强烈的啊这种报复呢？我想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啊。首先第一个，他的坚定的盟友美国以及西方的其他国家都不支持以色列去进行报复性的回击啊，而且美国的一些方面啊，在他们沟通的过程中甚至说呢，即便你回击，规模也不要太大啊，这个程度也不要太极端太严重啊，其实呢都是想把这个事情压下来啊，不要让这个局面扩大。那么当然从伊朗方面呢，国际社会包括中国、俄罗斯都不支持他啊去采取更加极端的一些行动。而伊朗也说了啊，我们上次做完这些事儿以后到此为止了。如果你敢打击我的核设施啊，我会去报复的。而从以色列方面呢，既然他们的内阁已经这达成一致意见要去对伊朗进行报复，所以呢做做样子还是必须的啊，但是这个样子做出来呢可能就是个样子啊，不会有什么实质的重大影响。因为以色列也很清楚啊，如果他一味的去蛮干啊，那么美国以及其他盟友对他的支持会越来越小，所以呢大概率啊会是双方做做样子，这个事情呢就不至于扩大。因此呢，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当前的紧张局势所构成的对于市场的影响，在未来预计会逐渐的淡化啊，逐渐的淡出。在其他市场啊，比如说像原油价格、美元汇率、黄金、白银啊，他们的这个价格波动呢迅速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以后，亚洲的绝大多数股市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反弹，仍然是保持着一个下跌状态。这也就说明了股市的下行啊，它是由于股市内部因素所去引发的，而并不是受到外部尤其是地缘政治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啊，欧美股市呢还有一个交易日就会结束交易，而绝大多数的这个全球股市，不管是欧美股市还是亚洲股市，都是在本周下跌啊。而 A 股呢是呈现一个反复震荡整理的一个状态。我们单就本周而言，从指数上来看啊，这个 A 股比外围还好一点，尤其像日本股市啊、美国股市啊，在这周下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啊。全球主要股市啊，从二季度开始呢进入它的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啊下跌过程，目前看起来呢概率是越来越大的啊。而对于 A 股而言呢， 很长时间都无法获得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向上拉升的这种动能，所以说呢，它震荡下行这种概率呢也是越来越大。因此呢，对于整体的中期策略啊，我们仍然维持在之前所讲的，在战略上是收缩的啊，在行动上是立场观望。而对于在整个市场比较弱的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机会的挑选，我想还是需要下一些功夫啊。有非常多的投资者，包括的一些朋友，非常喜欢这个操作小盘股、微盘股。像昨天啊，我们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他这个一只股票啊，前天呢是涨停，而昨天就是跌停啊，没法玩。他给我报出这只股票的名字啊，我是完全不了解的，我就让他查一下这只股票的市值是多少啊。他一查才有5亿，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股票的市值是多少，从来没有关注过啊。而且呢，他投入的资金呢是2-3千万。啊，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这么大的资金去操作一只微盘股，你恐怕一不小心就会要举牌了啊。并且呢，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微盘股啊追涨杀跌啊，那你大概率会成为人家的接盘侠。当前呢，正值啊这个新的国九条以及新的监管办法实行的过程中，一些股票呢会逐步被淘汰的，这里面的小盘股、微盘股的风险当然会更大一些啊。因此呢，建议大家呀，还是尽量啊少去炒作这样的一些不太了解底细的啊一些标的啊，将目光啊还是投向一些有稳定的业务、稳定的市场、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业绩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对盘子大一点的。无论大家愿意不愿意啊，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政策啊它最终所起到的效果，确确实实存在着将资金啊驱赶到这些标的上来的啊这样的一种引导作用。比如像今天涨得非常不错的一些板块啊，就除了我们在这些年一直看好的啊，这个我们的群友一直在去配置的大的石油啊能源股以外，像交通运输啊，也是我们近一两年里面重点关注的。除了在之前关注铁公路以外呢，在近期也去关注这些航运呐、等等啊。那么在航运板块里面啊，有一些标的和一些细分板块呢，它一直表现是非常稳定啊，并且呢是很具有韧性，在中期范围内也有这种上行的一些机会去体现啊。虽然它并不会像一些小盘股那样一天涨 20%、10% 啊涨停，但是呢把这个时间拉长去看它的这个涨幅呢也是很可观的啊。而小盘股、微盘股呢涨起来快，其实跌起来也快，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移动平均的话，它的表现未必会比大盘啊这样的一些股票的表现好，因为它的波动性很高。所以呢，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想明白了啊，可能投资的这种策略风格就会有所改变。从未来的经济政策上来看啊，这个强刺激恐怕还是不会有的啊。一方面像今天 MLF 的利率一如预期是保持不变的，那么明天呢 LPR 估计也不会变。对于调降利率这种市场呼声来讲啊，目前现阶段啊，甚至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恐怕都不会去付诸实施。这里面呢，除了银行利差的问题，像昨天啊这个央行相关官员的表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说现在其实市场里面的钱是不缺的啊，信贷存量是不低的啊，那么目前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用好存量，而不是说去增加增量。现在需求啊，信贷需求比较弱嘛，并且还是强调了当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资金空转的现象啊。所以呢，降息啊恐怕是遥遥无期的啊，在美联储没有动作之前，中国央行啊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举措出来。因此呢，对于中国股市而言，我们需要去看啊仍然是未来整个经济的表现。在缺乏强刺激啊以及外部环境比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之下啊，经济出现非常快速的增长啊仍然不是说可能性特别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对于接下来啊，至少季度时间之内吧 ，A 股的整体表现呢，还是不要给予太高的期望值啊。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